IT 离心机，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日前针对滴滴、美团等网约车平台的套牌车问题展开了多次整治行动。有市民今天反映，目前形成大量套牌网约车的原因是平台准入机制存在着很大漏洞，甚至只要向黄牛支付500-600元，无需本市户籍和本地牌照，照样能够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相关情况我们也来听记者关云飞的报道。
崔先生曾经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滴滴司机，但是他得知平台的准入机制有漏洞之后呢，他觉得这样的网约车平台非常不正规。崔先生说据他了解，如果自己名下没有车的话，就可以直接到租车公司租一辆新能源的车，新能源车一般直接是沪牌，那么不管是上海户籍还是外地户籍，只要把信息传上去之后呢，就可以通过滴滴平台的这样一个申请。那么无论是外地户籍外地车，还是上海户籍上海的车辆，只要找一个黄牛呢，如果把这个行驶证、驾驶证、车辆拍3张照片传给黄牛就可以通过滴滴的认证成为一名网约车的司机。那么也就是说，这样一来呢，几乎网约车成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门槛，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网约车的司机。此外呢，还有一位滴滴司机透露滴滴平台从来没有要求新注册的司机提交这个车辆的运营证，但是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定这个只有合法的运营车辆必须要有网约车许可证才可以在上海做网约车。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滴滴平台目前的这样一个准入机制漏洞是非常大的。滴滴出行的公关王先生也是承认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注册漏洞，但是由于这个滴滴要对注册司机的个人隐私做一个保护，所以呢在平台上面并不掌握用户的驾驶证、行驶证和身份证等等个人信息，那么也就没有建立相关的审核机制。随后我就立刻采访了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的胡雪律师，他指出网约车平台作为运营方他是有责任核实车辆的一个合法性保障乘客权益，那么这里面呢并不涉及这个隐私问题。他说隐私其实和审核是没有关系的，那么隐私其实是当车主申请了材料做了审核之后呢这个企业不应该将审核的信息给别人去看，那么要注册的环节呢你还是应该核查证件，包括身份的信息要统一，包括这个车辆和车主要统一等等，那么这是企业应该做的事情。目前滴滴平台对套牌车主要的监管措施仅仅是用户投诉之后呢，然后平台再去调查，发现实际运营车辆与注册信息不匹配之后呢，会封停相关的账号。但是正是因为平台信息审核机制的缺失这样的一个监管措施却形同虚设因为还是可以通过黄牛把这样的一个监管措施给绕开。听众崔先生跟我们透露说平台可以把用户的账户给封掉，但是只要找黄牛把这个车牌的注册信息稍微改一下，那么重新上传，平台还是会重新通过，那么整个费用呢只要200块钱左右。目前尽管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要求网约车平台清理所有的平台内注册的这样一个不合规的车辆和驾驶员，并且对滴滴出行和美团打车平台各处以10万元的顶格处罚，但是像滴滴出行这样既没有获得本市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又无法整治到位的企业却仍在正常运营。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运营平台呢，监管部门可以参考这个网信办整治违规新媒体的做法，及时叫停，而不是边运营边整治，那么这样呢才有利有效，才能更好的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
中国联通近日发布公告称，目前部分省市的公司正在进行2G 基站减频退服换机活动，计划关停低化物基站101个。对于 2G 减频地区，联通会通过免费更换手机卡、赠送体验流量、登网优惠购机等活动，协助 2G 用户向 3G、4G 迁转。去年联通用户数累计达到 2.8 亿户， 2G 客户数量在500万左右，占比大约是客户总数的 2%。 腾讯互联网加副总裁张威昨天透露，腾讯将参与动车网络公司的股权招标，这是中国铁路总公司唯一指定的高铁 WiFi 运营公司，去年12月成立，推进 WiFi 运营公司股权转让引入社会资本是中铁总混改的计划之一。此外呢，也有报道称阿里巴巴也对竞投动车网络股权有兴趣。2018中国互联网加数字经济峰会昨天在重庆举行， 会议上，腾讯和长安汽车正式签署智能网联汽车合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车联网、大数据、云等领域共同打造面向行业的开放平台，为汽车行业提供成熟完善的智能车联网整体方案。合资公司计划在今年5月中旬正式对外发布。此外，合资公司的车联网产品将搭载在长安汽车的最新车型上，并于今年内发布。抖音今天发布对平台违规账号及内容的处罚通告，通告称，今年3月1号到3月31号，抖音平台累计清理27000多条视频，并且永久封禁15000多个账号。抖音方面表示，对于传播低俗、低质等信息的账号，抖音平台深感责任重大，会根据情况严重程度，相应给予审核不通过、封除、删除违规内容、内容不推荐、后台警示、限制上传视频、永久封禁、报警等不同的处理结果。此外呢，有网友发现视频小程序快手 APP 在微信当中已经检索不到，疑似被封。有消息称，快手 APP 小程序由于违反即时通信工具公共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而被暂停服务。滴滴外卖官方微博昨天发布了9张海报，每张海报都配以大大的“下一站”3个中文字，并且附上一个地方的特色美食图片，暗示即将开通9座城市的外卖业务。事实上，早在无锡骑手招募之初，就有传言称滴滴外卖将登陆9座城市。目前，滴滴骑手客户端显示，能够注册的城市选项为无锡、南京、长沙、福州、济南、宁波、温州、成都，还有厦门。小米日前正在考虑收购美国运动相机厂商 GoPro。 GoPro 首席执行官伍德曼此前曾表示，他对于出售公司持开放态度。有分析认为 GoPro 可能会以10亿美元的价格售出，不过即便小米正在考虑收购这家公司，也不代表他愿意出如此高价。一度价值高达100多亿美元的 GoPro， 如今的市值呢已经跌到了7.61亿美元。受到收购消息的影响，当地时间12号 ，GoPro 的股价报5.22美元，大涨超过7%。你每天都在用的手机壳真的安全吗？深圳市消委会发布手机保护套比较试验报告，报告显示，苹果、小米等5款手机壳检出了有毒有害物质，超出限值的有毒有害物质主要集中在了多环芳烃塑化剂铅含量上。Facebook 数据泄露丑闻持续发酵，目前 Facebook 已经开始显示弹窗通知，要求用户在5月25号之前检查他们的隐私设置。这个时间点呢，正值欧盟更严格的新隐私法规生效。最新的民调显示，丑闻出现以来，美国有9%的用户已经删除他们在 Facebook 上的账户。此前2天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出席关于数据泄露事件的听证会，期间多次为数据泄露事件道歉，并表示将承担全部责任。而媒体梳理发现，从最早在哈佛大学读书创业到如今 ，Facebook 成为全球科技企业巨头，扎克伯格为公司及产品道歉已经有10多次了。美国警察已经配备 iPhone 破解专用工具，不再需要喊话苹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全美范围内的警署以及联邦机构都已经获取到了解锁 iPhone 的专用工具，绕过苹果的加密和防护手段，可以解锁嫌疑人的 iPhone， 即使设备更新到了最新版的操作系统也没有问题。执法机关使用的是一种被称作 Gray Key 的解密工具，据称可以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解锁4位 iPhone 密码，不过6位密码可能需要花上2-3天的时间。